您翻到《提摩太后书》第二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第十五节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在我们普通的领会里面，我们想到特别中文里面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们的印象就是，这个工人应该是神的工人，就好像我们普通说到主工人的性格。那么工人呢，实在说来就是指着神的仆人说的。比方说我们讲的工人与教会，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这里的工人，当然不会想到地上的工人，就是那些为主做工的人。所以我们普通讲到无愧的工人呢，就是领会很自然的就是做一个无愧的仆人。然后呢，下面当然按照正义呢分解真理的道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读希腊原文的话，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工人呢，实在说来好像工匠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提摩太是神话语的知识，但是呢，保罗劝他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一个无愧的工匠。所以不光是工人，就是保罗呢，提醒提摩太，他为主做工的时候，他不要忘记，他就好像一个工匠一样。那么工匠呢，和他所做的工很有关系，和他的产品很有关系。那么这里所说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那原文的意思就是，真理的道当然就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，就是，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，我想这个就比较清楚了，就是 handling a right，就是说好像你拿一个工具啊，你要拿对它，比方说。我们要吃饭，你就需要用筷子。那么你要怎么拿筷子呢？我们中国人知道怎么拿筷子，外国人呢就不知道怎么拿筷子。所以拿筷子的拿筷子是 handling，但是呢，你拿的对和不对，are right，就是说是对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呢，就是说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现在神的话放在他的手里，这就是这里真理的道。那么，但是现在我们讲到你实行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你是工匠，所以这里呢有技术的问题，这里呢有实行的问题，就是到最后你是怎么来怎么来拿捏这些神的话，你怎么能够拿捏的合宜，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讲到这个实行的一面的时候，如果怎样为主说话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神的话、真理的话，神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就好像工匠一样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说技术层次来说，就是应用的层次来说，那我要拿捏的合宜，我要处理的得当，那这个就叫做。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啊，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就是说为主做无愧的工人，或者为主做话语的执事，或者为主做先知讲道，或者说我们为主要传递主的话，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有实行的一面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有许多的时间，主要给我们智慧，我们要。主把一段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，或者放在我们的手里， 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去拿捏它？靠着主的恩典，怎么样去处理它？那么然后呢，主可以用它。结果呢，话送出去的时候呢，就能够说得合宜。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，彼得也好，或者斯蒂凡也好，或者是保罗也好，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主怎么使用，怎么用他们来为主说话。那弟兄姊妹都记得彼得，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，结果11个门徒呢和他一同站起来，结果他就讲了第一篇的道。那一次讲道呢，我们知道有3000人得救。所以我们相信说呢，这个彼得的第一篇的道，是应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话。那么，神把一些话放在彼得的口里，那么这些话很重要，因为这些话就解释说为什么圣灵降下来，为什么这些人说起别国的方言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神把圣灵降下来，然后呢有响声，那么个人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。那光是这样的话不够叫3000人得救，因为没有解释。圣灵需要解释，为什么圣灵降下来？圣灵降下来，因为是有一位已经得了荣耀。这就好像雅各一样，雅各当他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还在，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，他不会相信。他心里必然，所以等到他看见那个车马车，看见那些埃及的车辆来了，他现在明白过了，他心里苏醒，知道说他的儿子已经坐在宝座上。所以这个圣灵降下来，就好像那个火车火马，就好像说，因为我们的主得荣耀了，你看这就是那个车辆。那这些车辆是告诉我们说，埃及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约瑟呢已经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现在一样，现在神借现在彼得有一个信息，现在彼得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话送出去，那么他的话呢就代表圣灵的解释。那么然后呢，因为在座在场的有许多人就是钉他十字架。就是喊着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就是喊着是，就是在那里喊着说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么彼得不愿意，他们只看见说，你看这里有很戏剧化的发生，那不错，圣灵降下来，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，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件事情和人的堕落刚好是。走另外一个方向，人堕落的时候，他们的语言就分散。他们本来是一个语言，结果呢，他们彼此不能相通，所以他们就分散。但是呢，自从我们的主完成他救恩以后，那圣灵降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和当初巴别塔的那所走的路刚好是相反的。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会。但是人的肉体是很容易注意。这些外面神奇的表现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保罗、彼得必须把最重要的信息传给他们，把这些信息送到他们耳朵里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就不会一直是问说，到底他们是不是新酒换了？现在他们要问说，前不久不是我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，不是我在那里说除掉他。结果他们就扎心，就3000人就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里这么多人聚集的目的是希望圣灵能借着彼得的话，叫他们觉得扎心，叫他们能够悔改，能够相信主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话，你知道现在彼得有一段话要说，那这些话呢，可以说神把它放在彼得的口。那么我们圣灵呢，就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记录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很明显是一篇的讲章，很明显是一篇的信息。那么这篇的信息呢，放在 彼得的手，那彼得就好像那个工匠一样。那么为什么这篇信息能救3000人呢？有它的原因。因为你知道，今天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不止我们为主说话，等到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，你看见有技术的一面，你看见说有应用的一面，那那一面我们也得从主那里得着教训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主把那些话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们拿捏得合宜。当然，我不喜欢"拿捏"这个字，但是，我们应该能把它处理得合宜。啊，实在说来，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字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智慧，就是说，让圣灵能够吹气在这些话里面，不光是零零碎碎的话，你看见是一篇完整的话，是一篇完整的信息。那么这个信息呢，能够在人的深处留下很深很深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的第一个讲章，就是五旬节以后呢，他第一个讲章。那第二个讲章呢，是在第三章。那第二章、第三章所讲的那一段话，也是一篇的信息。那么你就发现这些信息呢，因为这些信息呢，我们说过，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要把道成肉身的道介绍出去。这个目的呢，就是借着彼得的口，借着彼得的话，把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来表达那个道成肉身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，很清楚，这个就是那个内容，就是信息的内容。所以这个信息的内容很明显是彼得用他自己的话来写成的，用他自己的话来组成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个保罗所说的按正义分解真道那个意思。就如果你是一个无愧的工匠的话，那么现在神给你这些话，这些话不是零零碎碎摆在这里摆在那里，要用你的话，要把它组织在一起。所以呢，那个情形就好像 Logos 一样。Logos， 如果你读神的话，你就看见神的话是最有逻辑的，神的话是最有智慧的，最有思想的，非常严谨的，而且有对称的，又是美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话就在，神的话是充满智慧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我们在这里要传递神的话，不是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好像工匠一样，所以呢，你要把这些话怎么样把它按作正义来分解它，来把它放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讲章，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，或者我们普通所说的信息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个话是用彼得的话，因为这个话是用斯蒂凡的话，所以现在有一个讲台是彼得的讲台，有一个讲台是斯蒂凡的讲台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能够把这些预备好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最中心的目的。那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讲章，怎么样来预备我们所说的话。那这些话是需要预备，这些话不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就这么推出去了。这里有智慧，这里有技巧，这里有恩典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个银网，这个人，这个你看见说，这个工匠，这个巧匠，或者是巧匠，那么因着圣灵的引导，能够把这些都放在一起。所以一面来讲是神的话，那另一面来讲是彼得的话，因为这是彼得的讲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注意的。那么最好的一条路就是，我们可以从彼得第一次的讲章跟第二次讲章里面，你只要去读它，你就知道彼得是怎么来处理这些话，彼得是怎么来安排这些话。那我想也许"安排"这个字是更好的， 就你是巧匠，你怎么把神所给你的话，你把它安排在一起，那么叫人能听得懂。那因为它有次序，因为它有组织，因为它有系统，所以呢，在人的心里面，那个有一幅很清楚的画，第一是怎样，第二是怎样，第三是怎样，那么很自自然然的，我们知道，就给弟兄姊妹有了许多帮助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比方说，现在呢，你主给你一个负担，你要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所以，也许呢，在你安排这些话，这些话已经在圣经里面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要用人很明白的话把它讲出去，而且呢，你希望说能把这印象很深的种在弟兄姊妹里。所以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明白神的或明白神旨意，那第一点当然是神说过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；那么第三呢，是身体的印证；第四呢，是环境的印证。所以你把这四个加在一起，你就很有把握，你就能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为着帮助弟兄姊妹，这些话都已经在圣经里面，有的在这里，有的在哪里。那现在你把它组织起来，现在你把它安排在一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巧匠，你如果是无愧的巧匠的话，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就能够把这些话处理得好，把这些话安排得好。那么这些被安排的话就是信息，这些被安排到很明显是用我的话。是用彼得的话，所以这个很自然的，你看见是把金苹果是放在银网里，那结果呢？人表面上是听了彼得的话，事实上是接触到神的话，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你要做无愧的工人，按正义分解真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，那就是告诉我们是提摩太不能光是做一个属灵的人，不能光是把这个把神的话供应出去。你看见这里需要有智慧，这个好像一个巧匠怎么拿一个工具，一个巧匠怎么样来产生一个产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一篇一篇的信息，一篇一篇的讲章，就是这些神的仆人，这些神的这个神的巧匠。那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那么你看见一篇一篇的信息就产生了。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引网，那么很自然的呢，我们知道就把这个金苹果衬托出去，那最后呢叫人遇见。所以我想在我们讲过了这些原则性的话以后，那我想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很具体的，我们来看怎么让圣灵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而能成功做一篇的讲章，或者能成功做一篇的信息。那我讲过，在四幅在这个圣经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好几篇很重要的讲章。那第一个就是彼得3000人得救，还有5000人得救的一篇讲章。那么你还记得还有很重要就是斯蒂凡为主殉道以前。那么有一篇的讲章，然后最后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彼得、保罗第一篇的福音的信息，你记得他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那里释放出去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个很明显，圣灵就把这些讲章呢，就把它留下来，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南，因为我们能看在。彼得在斯蒂凡在保罗的身上，主怎么样用他？主不止，主怎么样用他们做话语的指示？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在整个话语指示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，那个产品呢，就是他们所释放的信息，也就是他们所释放的讲章。那么圣灵呢，就特别把它放在使徒行传里面。那么这样，我想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很重要的帮助。 那么，我想关于如果我们要预备，我们现在姑且用我们懂得的话，就假定说现在你希望能够预备一篇这样的讲章，有很多人是说要写讲章，那么的的确有的人的习惯呢是把它写下来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，像有的弟兄呢，他写的时候他的思路就。那圣灵呢，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安排在一起。那么有的弟兄不是，有的弟兄他只要给他几个大纲，他讲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出来。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的。比方说据我所知道，江守道兄他的特点呢，就是他预备讲台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把神所给他的，他通通写下来。所以呢，到时候讲的时候呢，很自自然然那些，你看见圣灵已经都把它组织好，都安排好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神就可以借着它就可以供应。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？我们知道有的人呢，是一点一滴都把它写下来，有的人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特别讲到所谓的讲道学的时候，那么有的人就讲怎么样写讲，那其实呢，讲章不一定是写什么，讲章呢。常常是预备，有的人如果是个大纲，有的人呢是比较细。但是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当一篇信息送出去的时候，那如果留下记录的话，那么就像这个《使徒行传》二章、三章彼得的讲章，也像斯蒂凡，也像保罗一样。那么我想，这个呢是特别，我们可以从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可以得着一些教导，也得着一些的暗示。那么，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讲得非常，非常的具体。那么，当我们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在主面前，当做一个巧匠来安排这些神所给的话的时候，有几个点当然是很需要的。那么，第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我们需要经文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圣经上的话。那么，然后所有的话呢，都是从那里开始，所以经文呢是非常非常多，英文叫 text。那你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主总是给你一段话，或者一句话，或者一段话，或者一章话，或者是全本圣经都可以。有的时候也许主给你整本的创世纪，也可以，但有的时候也许就是那么一句话，比方说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也许就这么一句话。那么刚好只有发生两次，一次呢是你记得吗？这个门徒们遇见主了，结果呢，主复活了，主遇见他们了，主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？他们就说我们有，结果就给主耶稣一天挑。那么还有一次，主耶稣在提比利海边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岸上就问门徒们说你们有吃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圣经里面的话，这就是那个经文。所以呢，你的起点呢，正常的情形来讲，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。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不管怎么样，虽然你是用你的话在那里把神的话推出去，但是基本上来说，我们所有的话都是从神的话那个源头出来的。所以每一次主一定给你一段话，那一段的话呢？就应该变成那个主体，变成那个中心。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把这段话把它发表出去，怎样把这段话把它推出去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因为既然传递神的话，当然是以神的话来做中心。那么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，所以我想这是非常，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每次如果在那里你要为主说话的时候，你首先要问：到底在这么多神的话里面，圣经就圣经里面，主到底给我哪一段？主给我哪一句？或者主给我哪一章？或者主给我哪一卷？那么让我能够把神的话送。所以这个 text 就是经文呢，我想是非常。非常要紧，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， 那你记不记得腓力的故事？腓力和太监的故事，我很详细的，我们就不去说它。你记得吗？那个刚好，这个腓力呢遇到到非洲去的太监，刚好是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，因为经上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那么后来太监就对腓力说：“请问，先知说这话呢，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，还是指着别人？”然后下面圣经第35节，腓力就开口了，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这样的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个信息的内容。信息的主题永远是耶稣，你怎么讲来讲去，总是讲到基督，这个才是为主说话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？那么腓力从哪里讲起呢？腓力是从这经上讲起。那么这经上是什么哪一段呢？那就是以赛亚53章。他就根据以赛亚53章，从这段圣经讲起来对他传讲耶稣。所以我想，腓力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很重要的。你我如果要传讲基督，你要问你要从哪里讲起？你一定要从一段圣经讲起，一定要从这经上，一定要看从这经上起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所以，让我们记得，一篇的信息讲台一定是从神的话开始，一定是有一段话是很明显的，这个指给我们看的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找到，然后你再从那里开始发挥。那么，现在要点在这里，就是说，所谓有话没有话，就是主有没有把这一段话给了你，你确定知道这是主所要这个所所以要你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在应用上，在技术上呢，只要每一次，如果你知道要为主说话，那你在主面前寻求等候，那么你就是问说：“主啊，到底你给我什么话？你给我哪一段话？”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就是从那一段话开始。我们说过，这一段话是你求来的。是祷告来，所以实在说来呢，起头是没有，起头也许没有这个，起头你不知道这个，甚至于你知道说你要传福音，但是你怎哪一段话可以用呢？你不知道，一直等到呢，你找到了这个，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。如果要是没有这些话，就是如果没有这一段话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只要开始为主说话，我们一定知道是从哪一段神的话开始。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平常呢，我们说过，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一个熟练的为主说话的人，他可能一直没有话，等到站讲台的时候，那个话就来了。那么我们在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，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，不是一般的情形。那一般的情形呢，我想总是在我们还没有起来为主说话以前，你已经在那里准备，已经在那里寻求了，那么希望呢，主能把有一段话赐给你。那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如果有一段话是神赐给你的话，那段话一定是特别的，圣灵说话都是特别的，都不是平常的。就算是有一段话是很熟悉、很熟悉，但是呢，因为是主给你那段话，它一定是不平常的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因为圣灵把这些话给我们，一定是要引起听话的人注意。所以，当你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我在说，你所注意的呢，就所注意的就是到底 当你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，你里面的深处有没有跳动？如果你觉得，当你寻求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哎，你觉得这是主给你的，你觉得就是这个是主能够出去供应别人。所以这个呢，是需要在主面前寻求，这个并不是，并不是，这个其实是最难最难。我们说到底，一个弟兄也在主面前，你说，比方说我们一同有几个人一同寻求，我们到了这个礼拜六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。那么现在我要问说，弟兄，我在我们中间哪一个有话呢？那么这个就和我们在主面前寻求很有关系。那么等到你在主面前一找到那句话以后，那么我想这已经是很好的开始，这个已经是一大步，很重要，很重要的一大步。我知道有一些很熟练的弟兄姊妹，或者弟兄，特别他们为主说话的，他们也会找，但是圣经还是没有。我们再说，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到对象，因为你说话的对象啊，有的是比较深一点，有的比较浅一点，有的对圣经的背景熟一点，有的是对圣经的背景不熟。那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就是讲了好几次的信息，那个信息只有几句话，就是巴多罗买，他就是巴多罗买，那这就是主给他的那一句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讲巴多罗买，所以我有的弟兄姊妹说没有问题，你只要圣经都是神的话，所以哪一段话你都可以为主说，哪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，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你可以说，都是我可以说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9节。那有一个弟兄呢，他有一次觉得主给他的一句话，主给他就这么一句话，我们就是第2章第9节，我们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，就完了。那么他这个所得到的经节就这点经节，那么他可以讲，我们不一定。所以你如果主给你的话，是一定是这些圣经你能够明白，这个圣经你有感觉，这个圣经是先摸着你的，而且呢，你觉得是很特别，是主赐给我。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到底怎么寻求呢？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就是说，我这个普通的一般的学的，我们讲的是现在有几种的可能。比方说，如果全教会要传福音了，那么弟兄们说教会的需要，弟兄们看见说教会的需要就是要吹号，要培养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心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也许你就需要有一定的讲台，讲到这个爱灵魂，神要为我们创造一个爱灵魂的心，就是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那像这样的信息是要送出去，那么这个呢，就需要什么？当有一个需要来的时候，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寻求。然后不错，你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传福音，是要弟兄姊妹起来爱灵魂。那么你用什么话？到底圣经里面哪一段话可以帮助他？那这个需要祷告，需要寻求。那么到了一个时候，也许主给你一句话：我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也许主给你耶利米那一句话，我如果不说的话，那个火在我里面闷，在我里面烧。那么这样，也许呢，你就可以就可以把这个信息送出去。那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根据外面一个需要，已经知道的需要，你在主面前问说：主啊，你怎么样应付这个需要？那么结果呢？主在祷告里面常常会给你这些圣经，那么一给了你这些经文以后，你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传讲耶稣。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这是根据外面的需要，或者比方说 特别在丧事的聚会里，或者说在一个喜乐，像一个结婚的聚会里，如果主要为你说话，要你为他说话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，这些是需要在先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祷告求主，或者说在这种场合，在这种需要底下，主啊，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？那么结果呢，就借着祷告和寻求，你会得着那句话。那么有的时候主给你，有的主没有给你，但是他可以给别人。所以如果几位弟兄在一起寻求的话，那总是有人得着主的话。那么这些他就可以起来，把那些话送出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一篇的信息呢，最重要第一点就是主给了一段话，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记住。那我现在我想我举一点的例子，这个就是当你普通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如果感觉很细腻的话，平常呢你就已经有了一点的累积，就主就常常把这些话传给你，然后慢慢你就可以，你可以为主说很多很多的话。所以我在说这种的准备呢，就不是因着需要，这个就是平常你就是住在主的话里，也让主的话住在你。所以呢，你无论是聚会也好，无论你自己读经祷告也好，你已经在那里寻求主，求主在他的话里面找出给你一些话，叫你呢能够把神的感觉，把圣经的感觉，把它送出去。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，比方说圣经里面呢，常常很多的话都是成对，或者说。是成一组，好像双胞胎一样。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，你读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耶稣啊，就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所以那里你看见吗？母鸡聚集小鸡。那么同时呢，你如果读到这个读到什么？读到这个《生命》第32章第11节，你记得不是有一个老鹰嘛，在那里搅动那个巢？所以你看，这是两个完全相反、完全对称的图画。一面呢是母鸡呢在那里聚集小鸡，在它翅膀底下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你看见说不同了，你看见说是一个老鹰呢在那里搅动它的巢。那搅动它的巢以后呢，你知道这些小鹰呢就开始分散了，而且呢小鹰就开始学飞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个老鹰震动那个巢啊，那个整个巢好像台风吹来一样，把所有的它的这些巢啊通通飞走，所以最后呢，你知道老鹰小鹰呢不能不逼着离开那个巢，然后开始飞，当它开始飞要掉的时候，那个老鹰刚好在下面就把它接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注意圣经的话，你看这是两段的经文，但是你光读母鸡聚集小鸡，也许你没有多少的感觉，但是呢，你再读到生命记，结果老鹰呢是反而是搅动那个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很明显是两个对比，那这个两个对比，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可能里面的感觉就来。你看见吗？等到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做断奶的工作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母鸡聚集小鸡，小鸡永远在母鸡的呵护底下。但是这个日子不能很长很长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真好，我们可以搭三座棚，那结果没有想到云彩就遮盖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就变好。我们今天最害怕的就是怕明天不知道有什么事会临到我们。那原来你知道圣灵要做进一步的工作，是不要让我们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。如果那样，我们永远不会飞。但是只有当神在那里好像搅动我们的巢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老鹰、小鹰呢，在开始长所以这只是个例子，就给弟兄姊妹看。你从这两幅，一个是母鸡的图画，一个是老鹰的图画，你就能看见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很重要的关系。所以，首先你让主对你说话， 然后呢，现在你知道了，哦，这个应该因为主感动了我，我也巴不得能用这些话去帮助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表示说你明天就需要讲，那么现在你准备好这一篇，准备好了，也许是2年以后，也许是2个礼拜以后，只要主给你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准备好了以后，你就要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要给我的，就求你与我为预备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在平常的时候预备，这个是在你平常读圣经的时候，与主交通的时候就开始，那这样你才会丰富。否则的话呢，你等到说是下个礼拜要讲，下个月要讲了，你说我现在我来找，现在我来苦苦的追求，你不一定得到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就如果你有心愿要羡慕做先知讲的，如果你真的愿意我操练为主说话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随时可以就在第一个你要得住主。那得着主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是主的话呢？你知道许多的圣灵要把它摆在一起，那么然后呢，把光赐给我们，我们就清楚了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，我们好啊，我想弟兄姊妹，你记，我们好不好读一段，很快读一下，你知道这是两段，也是对比的的话。比方说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。第32章，三摩尔记下不是，对不起，15章30节，那这段是很动人的啊！你看啊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你记不记得他是被什么？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赶，因为亚沙龙背叛了，所以大卫蒙着赤脚，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。你看了吗？这个是撒母耳记下，第几的？是15章30节。那么当你读旧约圣经的这个印象你很深很深，如果你感觉幸运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大卫，那个的的确确是大卫的后裔。那么你也发现很有趣的，你现在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，路加福音第19章第37节，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你知道刚才大卫是上橄榄山，现在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正下橄榄山。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，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读的刚好是相反的。那么然后第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默想的话，一个是大卫的故事，另外一个是比大卫更大的，这边是哭泣，这边是赞美。但是呢，等到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为耶路撒冷哀哭。那么假定你主把这两段圣经把它放在一起，你在主面前寻求，在一起祷告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玛利亚一样，反复的思想。你日日夜夜你问主说，主啊，到底这两段圣经为什么？你看你从外面读起来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的图画。那么这里你有没有一些信息？有没有一些话是为着我的？但愿我能看见，但愿我能感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看见，我这是举个例子，也许你就看见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有一篇的信息是为着，为着这个教会的。那么还有比方说，我们如果讲了浪子的故事，你看浪子故事是路加福音15章。如果主给你这一段是讲的浪子，但是不要忘记浪子有两个，一个是旧约的浪子，一个是新约的浪子。 那新约的浪子呢，毫无疑问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。那旧约的浪子呢，是生命记21章18节到21节。你们现在不要去看，因为我们要赶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将旧约的浪子跟新约的浪子放在一起讲，但是你看见这完全两个不同的图。旧约的是审判，旧约的是愤怒，新约的是爱，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也许你里面就有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的话永远是彼此解释。有的时候一段圣经你不明白，你需要用另外一个圣经来照亮它，所以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最少要找出两段的圣经，也许呢就可以彼此照亮。那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例子。我再举个例子吧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。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和雅各有一次？求他的妈妈告诉主耶稣，就是主耶稣在荣耀在宝座上的时候，希望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这讲的宝座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那这是一幅图画。还有一幅图画呢，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一个讲的宝座，一个讲的十字架。一个是讲的门徒，一个说到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话，你就问主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是你所要给我的那一段话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这两段话会彼此照亮，你里面会明亮过来。那么等到你里面开启了，你再分给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你看见弟兄姊妹就会得着，就会得着帮助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和主一同做保。”